各位善信诸位大德法师慈悲今天呢我们纽西兰慈林寺恭请美国旧金山三藩市法云寺主持上庙下殿长老来到我们慈林寺恭请他为我们主持讲经办这个禅期很难得我们能够呢恭请恭请到庙上庙下殿长老来到这里可以说是我们呢大家很有福报过去啊我们有培养福的因缘所以说呢很难得我们上庙下殿长老呢近年来在台湾各地佛学院以及各宝刹呢在讲经弘法甚至在世界各国甚至那个新加坡温哥华各地呢很多宝刹呢都恭请老和尚去讲经可是呢我们老和尚呢那智慧福德种种呢大家非常欣扬所以说我们这次呢我们呢很难得能够请到老和尚那老和尚不以这个辛苦呢从美国拨时间到我们奥克兰慈明寺所以说呢我们在讲经这七天呢讲经的时间老和尚讲开示还有禅期之间呢希望诸位大德善信尽量能够参加这个殊胜的因缘培养我们的善根福报现在呢我们呢这次呢我们村市主持上圣下印长老没有时间不能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因缘所以说这次由本人呢介绍希望这次呢我们呢虽然我们主持和尚不在但是呢我们有上庙下殿长老为我们主持呢我们大家呢要非常可以很稀有难得的心来参加这个法会大家以掌声来欢迎长老阿弥陀佛
刚才有唐代法师的介绍这一本人有很多的赞叹的话本人虽感觉到是不敢承担的上圣下印长老他的悲愿非常的广大不但在台湾有很多的道场现在又在这里于坛子顶出现清净庄严的广大的道场在这里能够弘扬佛法广度众生我相信四方诸佛喜皆欢喜在一个地方能够有一个佛教的寺院我们能够我们佛教徒或者是其他的非佛教徒大家能到这里来拜佛听经或者是拜忏或者种种的法会栽培善根这是非常的吉祥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维摩诘所说经这一部经在我们中国佛教汉文佛教里边呢， 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啊。不管是啊我们出家的佛教徒，在家的佛教徒，大家都会知道有一位维摩诘居士，维摩诘菩萨。这一部经啊，不但是在现时代啊流行的很普遍哈、啊，就是在啊南北朝时代，一直到隋唐宋以后，一直的都是很多人的受持读诵讲说的，可见他在我们中国佛教啊是非常的契机啊，很多人呢都生欢喜心，愿意学习的。这一部经的大意呀、啊，我想简单的、啊、介绍一下。这一部经啊，是主要是在说、啊、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怎么样的、啊、行菩萨道啊，怎么样的教化众生，怎么样的庄严净土啊，是说明这一样事情的。嗯，这个经里边呢、啊，这个头一品佛果品呢、啊，就是说庄严净土的事情。方便品呢是赞叹维摩诘居士，同时也赞叹维摩诘居士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不思议境界。其中呢，就是啊，劝我们呢、啊，发无上菩提心呢、啊，得无上菩提啊。对于现有的呀、啊，这个老病死的身体呀、啊，要生厌离心啊。对佛的呀、啊，清净法身呢，要生欢喜心，生心目心，生心求心啊，能够啊修小六波罗蜜去成就无上菩提的。嗯，到地支品菩萨品呢，是维摩诘居士啊去教化也声闻弟子啊，这些阿罗汉啊。那么菩萨品呢，维摩诘居士教化这些菩萨的啊，这些大菩萨的事情。那么到文殊师利问机品呢、啊，就是普遍的啊，广说无量无边的佛法啊，令我们学习的。嗯，这个文殊师利问机品是第五啊，第六就是不思议品呢，说到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也就是维摩居士啊广度众生的不可思议境界啊，现在广大的神通境界。现在这个观众生品第七呢，就说到菩萨所度化的众生应怎么样观察的事情。这一品里面主要是说菩萨发菩提心呢，要怎么样去度化众生的，所以要庄严净土的事情。第二个要义是什么呢？就是劝小乘佛教学者啊，发大乘的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同时呢，赞叹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功德。有这样的意思。这个当然小乘佛教学者、啊、是能够回小向大，能够啊对大乘佛法生欢喜心呢，它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佛教徒啊，向来都是学习大乘佛法，要是说发无上菩提心呢，好像不是感觉很卖身的事情。但是要在小乘佛教学者 你劝他学习大乘佛法，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我们读华严经也好，读阿含经啊，读维摩诘经，读般若经，读法华经啊，读这些大乘经典里面呢，才看出来这件事。小乘佛教的学者啊，你劝他发无上菩提心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这个小乘佛教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大乘佛法也是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啊，这是因为根性的不同啊，所以所说的佛法也是就是不一样了啊。这个其中有一件事啊，我想说出来的呢，大家当然可能都会明白这件事。佛教是佛教的中心思想啊，当然是要解脱老病死啊。可是啊，在现在这一生啊，能够转凡成圣啊，能够得圣道，这是佛教的思想所在，中心思想所在啊。那么发无上菩提心去广度众生呢，是第二件事。第一件大事是了脱生死，转凡成圣啊。第二件事发无上菩提心广度众生啊，这是分成两件事。那么第一件事啊，在凡夫的时期呀、广度众生啊，不是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是了脱生死，转凡成圣啊，是第一件大事。要是已经得入圣位的大菩萨呢，他第一件大事是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应该是这样说啊。那小乘佛法就是教导我们呢，先做第一件事啊，就是转凡成圣，做这件事。现在说啊，在维摩经里面第二个意思啊，就是劝导小乘佛教小者，就是劝这些阿罗汉呢、发无上菩提心，广度众生，劝他们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啊，是从这么多的大乘经典上看呢、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那么这是在小本经上啊，我简略的说呢，就是这两样啊，两个大意，是说维摩诘经的。现在呢，简单的再解释这个经的题目啊，维摩诘所说经啊。这是本经最后啊，足雷品呢，佛自己说的这部经的名字的。这个维摩诘所说经这句话，这个维摩诘是这位菩萨的名字啊，这部经呢是他所宣说的，是这样意思。这个维摩诘啊，是印度话啊，是梵语，翻成中国话翻个净明啊，清净的净，名称的名。这个净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久远以来啊，无量劫来啊，他发无上菩提心，修修圣道啊，成就了他的身口意、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清净的功德啊，我们呢有所执着的心所做的功德，虽然也是功德，但是还不是太清净啊。他这位菩萨用般若的圣慧、圣人的智慧啊，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那是所成就的是清净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清净功德的庄严，所以叫做净。他成就了这样的功德，而不入无余涅槃，还是不断地呀、广度众生哈、大慈大悲地呀、弘扬佛法，所以十方诸佛一切贤圣善人呢，都称扬赞叹他，所以叫做明啊，合起来嘛就称为净明。这是一种解释。其次呢，就是这个维摩居士啊，他成就了啊得无生法眼以后，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他又能发大悲心广度众生啊，广度众生的关系啊，所以众生得到他的恩德啊，也是啊啊无量无边的称扬赞叹他，所以嘛就叫做净明。这就是要他自己修行成就了功德，叫做净明；要他大悲心广度众生，也称之为净明。要这两个意思解释他的名字。我们所以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啊，这一部经里边呢、就是主要是啊庄严净土、教化众生这两样意思哈。那么他宣说这样的法门啊，来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可是在经里面看呢，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也有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法的啊，也有文殊菩萨说的佛法的，但是维摩居士以维摩居士为主啊，释迦牟尼佛不说这是佛说的，而说维摩居士所说，这也看出了释迦牟尼佛的呀、这种无我的智慧啊，能够这样立这部经的名称啊。但是在呀、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经本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但是另外有一本呢，是唐朝啊，三藏法师啊，宣藏法师他翻译的，叫做《说无垢称经》，《说无垢称经》。那么无垢称就是净明的意思哈、可是把那个“说”字放在。我放在净明居士的上面啊，说无垢称经，那么意义就有多少不同了，那就是佛说啊无垢称经啊，佛的赞叹啊无垢称维摩诘居士功德的一部经，就是佛说了。但是这个是翻译的人啊，也可能是梵本呢，梵文的原本就是不同，也可能是翻译人呢翻的不同，所以叫这个名字。这个经这个字呢，这个梵语叫做修多罗啊，做翻译经典的人呢就翻一个经字。这个经这个字啊，原来的意思呢，用一翻个线这个字啊，就是缝衣服这个线这个字，这个字是啊，但是如果说维摩诘所说线，这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上啊就不是太合适。那么我们中国人呢、古代的这个贤圣圣人所说的文章也称之为经啊，像诗经、书经啊、易经，那么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习惯用法，就用翻个经啊。但是经也有限的意思，这个限是什么意思呢？如限灌花啊，比如说有很多的花一坨一坨的，如果你用线把它连贯起来呀、这个风吹它的时候就不零落啊，不散失了。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表示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啊。那么佛灭度以后，佛弟子啊把它结集起来，结集起来呢，使令他在世间呢容易住持，大家共同的学习，他不容易灭没，有这样意思啊。但是经上也有时候就称之为法门啊，维摩诘所说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也这么说。嗯，这样说这个法门两个字就是经的意思。嗯，这个怎么讲法呢？这个法这个字啊，就是涅槃的意思啊，涅槃呢称之为法。这个法这个字啊，是怎么讲法呢？法是词义啊，词义啊，受持读诵的词啊，词的意思。这个词就是保持不变的意思，保持不变的意思啊。比如说人呢身体健康啊，今天健康，明天也健康，那么就叫做词。如果有一天不健康了呢，这个词的意就不具足了，就是不能保持。这表示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妄不实啊。不是世界上的这一切的因缘时所成的一切事物啊，都是无常变化的啊，都是靠不住的。嗯，唯有这个涅槃呢是真实不虚的啊，它能够啊保持不变啊，所谓佛法所谓常乐而净啊，佛这一和这一些圣人呢都到涅槃那里去，所以称之为法。那么这个法啊是一切佛的境界。那么呢，我们一切佛教徒对于佛法生欢喜心呢，大家都应该到那里去啊，到那个法那个地方去，到涅槃那里去。但是怎么去法呢？啊，要有一个门，要有个门，就像一个房子啊，一个大宝楼阁是非常的庄严呐、啊、美好，但是没有门就不能入啊，所以要有门。这佛的这个佛菩萨这个大安乐处这涅槃的地方呢，也要有一个门。那么这个门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所开示的法语啊，就是所谓这些经律论了。嗯，那么现在维摩诘所说的这个法呢，就这语言文字的佛法，就是我们呢到涅槃那里去的门，所以叫做法门。那么经也正是这样意思啊，我们读诵的语言文字的经，它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开始的入门的地方啊，我们从这里呀、啊、可以到涅槃那里去。如果没有文字的佛法，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呀、啊、也可以称之为法门。其次呢，这个把这个修陀罗啊是翻一个契经，翻个契经加一个契字啊。那么契经的契就是契合的意思啊，这个经一方面能够啊，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它能契合佛所说的真理，这是一个契。第二个意思呢，也能契合我们众生的根性啊，佛说法是契机又契理的，所以叫做契经。嗯，这是一个意思啊。其实这个契经啊，也有一个贯奢的意思啊，贯穿的贯啊，奢侈的奢。嗯，这个贯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佛观察他所证悟的真理，一方面也观察众生的根性啊程度，就是在不违背有契合真理的原则之下，又能够符合众生的程度啊，就是安排一个法门 啊，用这个法门呢来教导众生啊，使令他慢慢的、慢慢的能够转凡成圣，那么也还是一个法门的意思，所以叫做贯彻。这个这样说呢，就是由语言文字的佛法为我们做门啊，所以称之为经。这个经的意思也是很多啊，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这是解释啊经的题目。再就是这个翻译经的人，我简单说一下哈。杰摩罗什呢翻个铜兽啊，就是啊铜啊是他父亲的名字，兽是他母亲的名字，把他父母两个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合起来给儿子名字啊。这个他那个地区的人有这样的呀、想法哈、有这样的习惯。那么杰摩罗什就是啊，是中国现代的新疆省啊，就是以前那个时代叫做丘之国啊，这个那个地方的人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中国人了啊。那么可是那个时候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他是到过北印度啊，学过佛法，最初也是学习小乘佛法，后来遇见了大乘佛教学者呢，经过多少次的辩论呢，他也是回小向大了，所以他能够学习大乘佛法，后来嘛又来到中国来弘扬大乘佛法，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非常的伟大的啊。观众生品啊，现在解释这个这一品的题目，这是啊我刚才大概的说了前几品的意思啊，就是从文殊师利问偈品，前边呢弟子品和菩萨品呢，是说维摩居士过去的时候啊，他和这些佛教徒啊的讨论佛法的经过啊。所以文殊师利问偈品呢，是他现在啊所说的佛法啊。那么呢不思议品呢，是说修修这样的佛法能得到不思议解脱的境界，这都是属于能教化的一面。观众生品呢，就是所教化的众生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度化众生这件事啊，要对于众生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啊。就是我们凡夫啊的思想啊，所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都认为是真实的。但是佛菩萨对于所化的众生呢，和凡夫的想法不一样啊，就是观察他是呀是虚妄不实的，是空无所有的，是啊，所谓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是我们呢学习佛法啊，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的思想啊，观察众生啊是如幻如化的，是毕竟空寂的，也应该这样观察。这样观察呢，我们才能够度化众生啊，我们才能够与一切众生啊得无生法忍啊，转凡成圣，才能够行菩萨道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啊凡夫的这种思想上，知道什么都是真实的呀、我们不能度化众生的啊，我们就和众生一样的迷惑颠倒，流转生死了。所以对于观众生这件事倒是非常重要了。这个观众生，这个观这个字啊，是个当可以当个观察的意思啊。就这件事我不太明了，我心静下来去观察它，观察它的真实相啊，是这样意思。这样意思啊，在《法华经》的法师品里边有一段文， 啊，我感觉到也非常的符合这个观察的本意的。法师品这段文怎么说呢？说譬如有人可发虚水啊，于彼高原穿凿求子啊，说犹见干土之水上源，施工不已，转见施土随见之泥，悉心决定之水必尽。这一段文我感觉到非常好，正是解释这个观的意思啊，也说明了啊，我们为什么要观啊，不观可不可以呢？不观是不可以的。我把这一段文呢简单解释一下啊，譬如有人可发虚水，说假设有个人呢、啊、他的身体里面缺少水了啊，就渴啊，就想要饮水，譬如有人可发虚水，欲比高原穿凿求子，高原呢、啊、就是这个地是很高的啊，很一个高山上面啊，原呢是平原，高山上有个平原啊，穿凿就是在那高原上啊，就是用各种机器啊来凿来穿这块地来求水啊，于比高原穿凿求子，犹见干土啊之水上源，穿凿了老半天呢、啊、还是干土啊，土都没有，不看见有湿土，所以知道这个离距离这个水呀、啊、还是很远的。施工不已啊，随见湿土啊，转见湿土，施工不已，我没看见湿土，我没看见水还很远，但是我不停下来，我继续穿凿，继续穿凿嘛，是转见湿土，辗转的就看见土就是湿土了啊，随见之泥，继续的穿凿就看见泥了啊，看见泥这个。细心决定之水必尽，所以他这个需要水而着紧的这个人呢，他就知道啊，这个水不远了，就要有水了。这表示什么呢？这个水呀、啊，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啊，这个涅槃的法性的真理，譬喻法性的真理。这个可发虚水呀、啊，就是我们学习了佛法呀、啊，我们认识到我们凡夫的这个思想啊，在这舍身相位处法上活动啊，这是一个苦恼的事情，这是个苦恼的事情啊。我们人呢日常生活里边呢，我们人的、啊、这个思想行为呀、啊。大多数在什么地方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求生存，就是为了生存能快乐一点，主要是在这件事上活动。至于说要老病死啊，就是临时要是有病的时候去看医生就是了，但是看医生也可能把病治好了，也可能还治不好。那么呢，对于死亡的事情啊，反正死了就死了，所以说我想办法不要老病死。我看连佛教徒啊，出来的佛教徒啊，也可能已注意到这里，但多数是啊，多数不注意这件事哈。那么老病死就归老病死好了，我现在呀、啊、多想办法生存的快乐一点啊，只是这样做。那么学习了佛法之后呢，知道老病死是苦恼的事情哈，其实苦不止于此，还有很多的缘增慧、爱别离呀、求不得的，这是苦恼。那么呢，知道这些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从啊，我们这个心、我们的思想啊，在一切法上啊，执着有我啊，我这个以后再说哈、啊，就从这里来的。从这里来呀，如果要能够见到无我的真理的时候呢，这一切老病死的问题都解决了，就解决了。所以要是可发虚水呀，这表示啊，这个人呢、啊，对于生死的苦恼啊，要积极地解除这件事，
他有这种啊意愿，并不感觉，不是说是好像没有关系，老病死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心情啊，要积极的呀、啊，要解脱老病死，有这样的愿望，所以叫可发。可发呀、啊，解除这个可发就是要水，就是要见到真理的时候才能解除老病死，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希望能够得无生法眼，希望能够转凡成圣，就是这样意思啊，希望能够啊能得圣道。能见到这个真如理的意思，这个所以说，譬如有人可发虚水啊，于彼高原穿插求子，那么呢，要想要见到水，在哪里有水，就是要地下有水哈、啊。所以我们要见到真理呀、啊，要想见到这个真理，从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舍受想行识啊，就是高原呢、啊，从这里去见真理去呀、啊。啊，要观察的舍受想行识是无我的啊，你能深入的观察因无我法无我观察呢，就能见到无我的真理啊。那么呢，穿插求子犹见甘图，但是啊，我修四念处啊，观察这个无我的道理啊，观了很久啊，也还是甘图，没看见呢，我空法空的真理还没看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啊，我们来到佛法里面来呀、啊，我们从文字上的佛法开始学习啊，今天也学习，明天也学习，学习能够通达了佛法的大意，明白什么是佛法了，然后去修观去啊，修了多久啊，也还是原来样，好像还没能够啊。没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啊，贪嗔痴的烦恼就是高原啊，也是一样，就是还是啊，心随境转呐、啊，还是原来的凡夫的老家风啊，一点也没能够改变啊。说犹见甘图，施功不移呀、啊，施功不移、啊，转见师徒。如果你继续不断的用功的话，不要停下来，不要懈怠，那么转见师徒，那么就到了进一步。这时候是什么呢？从文实修三会上说，见甘图，这是文会。哈，我们听闻佛法也包括自己阅读哈，初开始修行的时候也包括在内，都是文会的境界。到了师会的时候就不同了，就看见师徒了，师徒就表示土里面有水了啊，土里面有水，但是不是那么样的，那个成分不是那么多啊，还是看见只是有一点湿而已，还是土、啊、就是这个师会啊，就是自己所学的佛法啊，学了以后能深入的思维观察的时候啊，就能发生一点作用。什么作用？能调伏自己的烦恼了，能调伏啊，有这个能发生这个作用，有多少降伏烦恼的作用。转见自泥，你就是修慧啊，修所成慧啊，闻所成慧，事实上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就是有了禅定啊，得了禅定以后，在禅定里边呢，观察的时候显示是无我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老病死的呀。那么在观察的时候也还是没有见到真理呀，但是成为泥了、嗯、成为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就能够降伏烦恼，使令烦恼不动，使令它不动哈。那但是烦恼还在，并没有断烦恼啊。那么呢，谁也没断烦恼，可是这个时候知道啊，断烦恼的时候就要到来了。那见到啊法性的真理的时候不远了啊，所以七心决定，知水必进。这一段文呢，就是我们呢这个观众生品，这个观的意思。啊，你能这样子去观，当然这个观是要有止，在以止的基础啊修这个观，这样的观察呢，啊就慢慢的就成功了啊。 所以需要观啊，不观呢、啊、是不会见到真理的。所以这段文呢、啊，是譬如有人可发虚水，于彼高渊穿着裘子，犹见干土之水上源，施工不已啊，转见湿土，随见之泥，是其心决定之水必尽。那么这等于是一个譬喻啊，就譬喻我们佛教徒啊修行的一个过程啊，从文思修得无生法眼的意思。那么这一段文表示啊是观的一个次第，也表示观的必要啊，我们要修观啊，要观众生品，观察众生是无我的啊。当然这句话呀、啊、是好像是说观察别人啊，要观察众生，实在是观察自己。要是这个大菩萨度化众生呢，观察众生观察自己都是无差别相啊，是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啊，像华严经说的。那么现在这里也是一样啊，观察自己和观察众生啊啊同归于啊法性啊，彼此一如啊，无差别相，是这样意思。那么呢，这是解释个观字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老病死的问题啊，你要一定要观啊，见到诸法无我的时候嘛，就成功了，是这样意思。这个众生，众生怎么讲呢？这个众生啊，是啊，就是很众啊，是很多的意思哈、啊，或者很多的法和合而生啊，叫做众生，这样说也可以哈、啊。就是我们的生命体呀、啊，有舍受想行识，或者说眼耳鼻舌身意，或者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加上啊，舍生相位触法，就是十八界了。众多的法啊组成的生命，所以叫做众生，这样说也可以哈、啊。其次的解释呢，是众多的生死的意思。啊，从无始劫以来呀、啊，就是、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我们不断地呀、啊，这无明颠倒啊，这个造了很多的业，有很多的业力呀、啊，就又成就了一些果报。果报有老病死了，你又没有结束，又重新的得一个生命，生命又死，死了又生，就是这样子相续不断的，所以有很多生，同时当然也有很多死啊，很多死而不说众死，说众生啊，是因为有个道理啊，因为啊，要是得了阿罗汉果，在小乘佛教来说呢，得了阿罗汉果的时候啊，他寿命到了的时候啊，他就也是死掉了。死掉了他不生啊，他就不再来到生死的世界去受生了。那么这样子就是圣人的境界。我们凡夫因为有很多的烦恼啊，死了以后不能不生啊，所以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一直的是生，所以叫做众生。众生这里面说众生，这里边实在这样讲众生还没说明白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鹅的问题啊，有一个鹅，这个鹅的问题呀、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同印度同时也有其他的外道啊，其他的外道呢，他们也有啊。有他们的思想哈，很多的外道的思想里边呢，都认为人的生命体里面有一个鹅，啊，有一个鹅的，这个鹅是怎么回事情呢？就是啊，在这个生命体里面有一个长恒住不变异的一个体性的东西，啊，就是永久存在啊。它不没有生住异灭的变化的，这个东西是我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生命体的舍受想行识啊，是有生灭变化的，
在这有生灭变化的、有老病死的这个生命体里边，有一个不老病死的、长恒住不变的鹅，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呀、啊，在六道轮回里边呢，这个到天上去呀、啊，到人间来，到地狱去呀、啊，只是这个果报的身体有变化，这个鹅是没有变化的。我是长恒住不变异的，我到地狱去了，我到天上去了，我来到人间了啊，只是这个身体呀、啊、果报有不同啊，天上人身体和人间的身体，到地狱恶鬼出生的身体不一样，这个鹅是一样的，鹅是没从来也不变化的。